这堂经文我给的题目是信心的操练。事情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7章第1节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以利亚怎么来的我们完全不知道，摩西我们知道，他生下来被丢在尼罗河里，在法老的宫殿养大，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。可是对以利亚就有一点神秘啊，这个人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使用他，但是神给他的操练跟给我们的操练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学习。首先他应当是奉耶和华的命到皇宫里跟亚哈王讲，胆子不小，先知需要有胆量，因为要传讲上帝的话不可以懦弱。先知需要有体恤的心，因为传讲上帝的话要知道人心的软弱。先知需要知道神的心，也知道人的心。我想这些以利亚都有经过一些训练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也都是先知，就是传讲上帝的话给别人，不一定是专业的，但是我们把上帝的话，把耶稣的美好跟人家讲。我们讲希望多认识耶稣，我们讲也希望多认识听众的心，有一个同理心，就跟摩西要去跟法老讲一样，这都是掉脑袋的危险。但是他去了，他很大胆地说，我指着所侍奉的耶和华永生的神以色列的神起誓。耶和华这个字有跟人有立约关系的意思，耶和华是跟以色列人立约，立什么约？最简单了解就是婚约。耶和华跟以色列是夫妻关系，夫妻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和华很爱以色列。那么夫妻关系的爱除了很深刻以外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应该就是嫉妒。那这个特点就是神不允许人有第二个神，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这有两重含义，一个的确没有别的神，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别都假的，别都是鬼化妆骗你的。第二个，你要专心的爱我，因为我专心的爱你。那以色列人的大罪就是看到什么就想拜什么，可能这也是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的特点。有一些无神论批评我们基督教，说我们基督教愚蠢盲信，信一个没有什么证据的东西。那么有一个哈佛的生物学家说，基督徒信有上帝，他们什么都很轻易的相信。天主教有一个神学家很优秀的叫 G.K. Chesterton， 他说的非常对。他说一个人不信上帝，他的结果不是什么都不信，结果是什么都信。我觉得是真的，你不认识真神，你信的假神会越来越多。你像我们台湾拜的偶像也越来越多，因为偶像是假的，你的宗教情操发泄在偶像身上是没有用的。以色列人虽然被上帝拣选跟上帝立约，但是以色列人并不真认识上帝，所以他们拜许多的偶像。在圣经里面，利未记26章和申命记28章有讲到，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，如果学习拜偶像而不把偶像除掉的话，灾难会连续的而来，一个灾比一个灾严重，跟法老经历的一样。那么现在以色列在亚哈之下又拜了新的神了，耶洗别把假神也带过来了。以色列的假神很多，于是满足了上帝说，如果你不断的拜假神会有灾临到，其中一个灾就是天不下雨地不出五谷。圣经上的说法是，你头上的天要变成铜，你脚下的地要变成铁，硬的长不出东西来。还有我们台湾真是感谢主，因为海岛没有碰到过这个事。 你看稍微早期一点，我们中国尤其北方，一旦天干了，那个农人真是欲哭无泪啊，那个土地硬得跟石头一样。那以利亚就警告亚哈了，现在很多人这样说，老百姓是无辜的。各位，说这话不公平，老百姓我不觉得是无辜的，常常是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，所以当天不降雨的时候，是老百姓会受苦，是要惩治亚哈，但是亚哈所带领的老百姓，所以他说，如果我不祷告，我不祷告求雨，就不会有雨下来。这里请注意，我若不祷告，意思不是说以利亚这几年都不祷告，而是不祷告求雨。我们基督徒从来不应该幸灾乐祸，也不能够幸灾乐祸。我们看到譬如说妈祖诞辰的时候有大地震，震垮了20个妈祖的庙，我们不应该幸灾乐祸。我们对于灾难临到，我们是求神怜悯的，我们心里是不希望这个事发生，因为神希望恶人悔改而得生。以利亚并不是幸灾乐祸，他只是希望灾难能够减少或者停止人犯罪。对亚哈是这样，对我们也是这样，希望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不顺警告我们，让我们不要犯罪。但是灾难临到，对亚哈、对百姓、对以利亚都不舒服。以利亚他也要口渴，他当然就可以祷告了，主啊，求你降点雨吧，如果你真的不肯降，我们可不可以用气象的名称说，主啊，请你降局部性的阵雨，我在的地方下一点雨。我不敢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祷告，但是我们的祷告要有一个心，就是我们的上帝一定是公平的。我们当然求主保守，但是我们更求第一个，不信主的人会悔改，第二个，信主的人会在灾中见证出上帝的慈爱和公义。当旱灾太厉害的时候，以利亚应该会想求主降雨，但是他觉得时间没有到，他就没有求，所以他说，我不祷告就不降露，就不下雨。他怎么敢讲这样的话？灵恩派的弟兄姐妹，很多人很希望我们也有这种本事，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能力。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，满足了上帝降灾的要求，所以我不祷告就不下雨，因为你们现在都在拜偶像。那么以利亚也要克制自己，在恰当的时候才祷告。后来什么时候下雨了？当巴利的先知被消灭的时候，巴利的先知嚣张的时候不下雨，因为以色列人听他们的。巴利的先知被消灭的时候，那个邪恶的来源去掉了，就可以下雨。我们的祷告要符合上帝的心意。好，以利亚进去讲，讲了就出来，也没有被亚哈追杀，我们也觉得神保守很稀奇。然后耶和华的话就对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于是以利亚照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基利西旁，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。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没有雨降在地上。这一幕包括一些图画都非常的罗曼蒂克。以利亚在水边，在溪水边，在青草地上，然后有一只训练的非常好的乌鸦叼了那些饼啊，叼了肉啊来给他吃，以利亚吃得很愉快，然后还是乌鸦的好朋友，他在那里真是好像桃花源记一样，就是等乌鸦叼饼来，也没别的事干。各位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以利亚，
从第一天开始，等那乌鸦心里焦虑啊，然后就开始想了，现在是饥荒的年代，乌鸦叼饼叼肉，会不会自己饿了呱吃掉了，会不会有顽童拿弹弓打乌鸦，会不会被老鹰抓去吃掉，乌鸦会不会飞得不稳然后饼掉掉了，最重要的，乌鸦怎么知道在这里降落呢？甚至乌鸦是一种不洁净的动物，以色列人不太喜欢这种动物的，但是神用了乌鸦，以利亚就要相信，这叫信心的操练。我们不是试探上帝，我们不故意从殿顶上跳下去，因为圣经上有话说神会接住我们，我们就故意跳下去，那个是试探上帝。我们有信心，但是信心的操练有的时候看来是很荒谬的，我不觉得信心跟理性是冲突的，但有的时候看来真是荒谬的。乌鸦叼饼来喂你，甚至圣经是这样讲，我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，好像乌鸦是一个人一样。我们必须相信这是真实的。以利亚要跟人家讲上帝的话，他必须相信，必须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。哎呦，这是先知，这是神的仆人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辈子会碰到的问题，神的话真实不真实。神的话真实不真实，就是神真实不真实，神是不是说话算话，神的话是不是可靠可信，是不是真的像牧师讲的比金金更宝贵，那是在我们被磨练中慢慢能知道的。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是真实可靠，而且这个知道是要不断的操练。我以利亚需要不断的学习，之前有什么学习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现在他有个学习，乌鸦会来养你。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也真的早晚就来，跟以色列在旷野一样。上帝说，明天早上清早地上有玛拿可以吃，谁相信啊？自古以来没有这种事情，以利亚能相信吗？自古以来但闻人养鸟，未闻鸟养人。还有我刚刚讲的那许多情形都可能乌鸦会 miss， 心里会焦虑，心里会忧愁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尤其不要为两件事忧虑，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，不要为穿什么忧虑。你看天空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神养活乌鸦，养活小鸟，神给百合花的打扮比给所罗门的还要多。意思不是要我们用科学的观点来看这个，意思是你要对上帝有信心。你对上帝有信心，你要知道你是上帝所造的，你比乌鸦比草比花要贵重得多。事实上耶稣非常智慧的要我们依靠上帝，而且在依靠上帝之下我们过一个合理性的生活，信仰跟理性并不是冲突的。乌鸦来喂人是少见的，但是上帝办得到这个事。我们不因为神借着乌鸦养以利亚就指望乌鸦来养我们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看神迹要看得懂看得广，并不是都要去应用。下一次你的女儿结婚的时候，你不要预备十二缸水变酒，你说我有信心，你有糊涂心不是信心，那个意思是要听主的话，不是说神都会这样做。神迹是很少发生的，神要以利亚学习，神可以叫乌鸦来供养你，以利亚就去了。他是藏在那个地方，也不要人发现，因为亚哈在找他。饥荒发生以后，亚哈认为他是罪魁祸首就找他，他也喝基利西旁的水，很舒服的生活，好像是 但是我说了一开始是很难的，很焦虑的。当乌鸦把饼和面包放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多兴奋，跪下来感恩主啊，你今天叫我看到大神迹了。第二天稍微差一点了，因为有经验了，但是还是担心昨天是不是那乌鸦巧合了。第二天也来了，一天来两次，就慢慢熟悉了，习惯就成自然。到第三天第十天根本不稀奇了。各位，每天太阳出来，这是一个神迹耶。诗篇十九篇说，太阳能出来是神为他预备的。这个宇宙大事小事，最简单的事最复杂的事能进行是神，每件事都了不起，每件事都不可思议。问题是神让我们常常经历的事，我们觉得不稀奇。土地里长出五谷，长出水果，长出各种花卉，稀奇啊。同样是土，你这里种一棵柠檬树结出果子好酸啊，同样是土，你种一棵甘蔗枝子是甜的，这好奇妙。但是因为千年来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就习惯了，我们就不稀奇了。有一天神说，我不要土里出东西，我要天上降玛拿，哇，我们又觉得很稀奇了。其实你再想想看，天上降玛拿很稀奇，土里长各样的吃的东西不是更稀奇吗？只是我们比较习惯土里长东西，我们就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。我们倒不是对每件事都要五体投地了，但是每件事都学习感恩是非常好的。神要乌鸦来养你，跟神要你的老爸来养你，其实都差不多。我们学习知道感恩上帝就好了。我不是说我们每次都要痛哭流涕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个认识，万事万物都在主的旨意中进行。我们要学习，不是依靠万事万物。我们中国人如果在基利西办做以利亚，第二天就有一个乌鸦庙了，就在拜乌鸦了。不是乌鸦了不起，是神了不起。不是乌鸦是神鸦，是神是乌鸦的神。我们信的是那个看不到的上帝，不是那个乌鸦。对万事万物都是这样。如果以利亚慢慢熟悉了乌鸦的供养，神就要搅动一下他的安乐窝，让他知道在其他的环境下神也能养他，神也会养他。你所信的不是安乐窝，你所信的是提供安乐窝的上帝。上帝能够在这里帮助你，上帝也能在那里帮助你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。哇，神要以利亚的学习也真是很辛苦。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，以利亚最痛恨的就是巴利的先知。巴利从哪里来？就是西顿耶洗别的家乡。耶洗别就是把巴利带到以色列的，到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去，我吩咐那里一个寡妇来养你。我不是说我们要试探上帝，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一定都可靠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跟亚伯拉罕就听上帝的话，离开本地本乡一样的。神迹和顺服，背十字架，不一定说是流血流泪流汗，有的时候是往更舒服的地方去，有的是往更艰难的。神要我们处丰富处卑贱处任何环境中，我们依靠上帝。神要以利亚学做功课，我要叫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的一个寡妇来养你。以利亚就去了。这实在当然要小心点了，我不能说我们要鼓励大家做这个事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凡事都能做，你要信靠他。 以利亚就去了。他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叫他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我想这个时候从以利亚所在的基利西走到这边一定渴死了，就把犹太人的矜持和自大放下来了。当然他应该也 somehow 知道这就是上帝要的那个妇人，请你给我一点水喝。这个女人就听了。她去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加了一句话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各位，这大概都是信心的操练，在上帝的话语中你顺服，你的道路就更清楚。这个女人她听先知的话去取水，以利亚说我还要饼，她就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出来找两根柴，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以利亚他口渴，他肚子饿，他向人要饼，人家说我是孤儿寡妇之家，我们家只有最后一点给我儿子和我吃的东西了。我是以利亚听到就说，哎呀夫人，抱歉抱歉，我的上帝要我向你要饼吃，但是你家这么穷这么可怜，上帝搞错了，我这就去帮你找饼，我死了就死了吧。你知道以利亚说什么，知道吧？你可以给你和你儿子吃，不过先为我做一个，我吃了再给你和你儿子。然后以利亚，我也不知道神是怎么感动他的，他居然就讲了这个话，瓶里的油不会缺短，坛内的面不会减少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这妇人就听了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我们可以去想，他们回去了，这个女人也只好说，哎呀真倒霉，怎么碰到你这个怪人。她回家可能儿子也在那里哭，妈妈我饿。以利亚说没关系，等叔叔吃完再说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各位，很多时候看起来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是要我们学什么功课，不是要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当作荒谬的，不是要我们信上帝就没头脑，刚好相反。我一再的觉得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个人团体民族文化是理性的，不信上帝的才不理性，越信上帝越理性，甚至西方的科技的发达我深深觉得是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关，不过这个我们不去谈它。神要以利亚要妇人学习信心的操练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了。先意思并不是说先服侍神的仆人，而是先求神的国和义，就是听神的话。你听神的话，神会成全你的需要。这个妇人她把坛里的面应该是倒空了，油也倒完了，因为原来说就只有那一点了，做了一个饼烤出来，儿子都要发疯了，给叔叔先吃。以利亚就大胆地吃下去，好，你现在做给你儿子。开什么玩笑，面粉都用完了，你倒就是了，倒居然还有，油没有了，倒又出来了。我也不知道那个妇人会多么的吃惊，如果我们台湾人在这个妇人身边，就盖了神瓶神坛庙，拜那个坛拜那个瓶，不是瓶 不是鸭，不是蝉，甚至不是人，能够成就大事的，能够成就小事的，能成就事的，就是上帝。蝉一直有面，瓶一直有油，这个神迹我们以为很大，其实不是很大。这个神迹前面有一个更大的神迹，就是那个女人居然听了以利亚的话，一个爱儿子的妈妈居然听先知的话，先做饼给以利亚吃。这个神迹发生了，才有下一个坛内的面不少，瓶里的油不少。这个神迹又建立在另外一个神迹上，就是以利亚居然听了上帝的话，上帝叫他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，偶像的大本营，去向一个寡妇要吃的东西，而且住在他家。以利亚居然去了。从以利亚听上帝的话，到寡妇听以利亚的话，到瓶和坛听神的话，这是一连串的神迹。没有第一个，后面的恐怕就没有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愿神在我们身上有神迹奇事。这个神迹奇事就是我们今天刚才看到的经文的答案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就是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，以利亚指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。以色列这么多寡妇，应该也有进钱的吧？以色列这么多寡妇做的菜做的饼，应当也有比那个西顿撒勒法的好的吧？怎么都没有去呢？假如我今天失业了，神没有差我到任何一个教会，到差我去佛光山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不恰当吗？恰当。我们知道一件事，那个寡妇有信心，因为上帝的话，先知的话，上帝的灵感动他。耶稣讲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的是一个遗憾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好像李斯求诸也，常常有信心的人不是在教会里，反而是外邦人还有一些信心。外邦人还会提醒我们祷告要谢饭，外邦人还会提醒我们，你怎么都没有跟我传耶稣啊。有的时候包括约拿船上的船长会提醒先知，起来哦，向你的神祷告。就是我们会碰到这个情形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骄傲，不要自大，谦卑的领受神的话，而且继续要有信心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，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加认识你，认识自己，更加认识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可靠的，但是你也是我们常常看不透的，我们想不透的。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你给我们的带领，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也没有想过，经历过又会有新的。求主让我们头脑清楚，求主让我们会用逻辑和理性，但这一切都因为圣灵的光照，我们出自信心。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主，全爱的主，独一的神，我们就相信你。我们信，但我们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